确的，你看这班人乃是把教会要带到属灵的地步。那么这是神所兴起的第一班人。第二班的人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崇敬派弟兄们表面上他们是为了受浸的问题，但他们重要重在什么？重在信徒受浸。他们为什么反对婴儿受浸呢？因为觉得婴儿没有得救，婴儿不能选择。所以这个就证明这个，那么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崇敬派弟兄，他是觉得今天在世界里面有不幸的，那很可惜，在路德会里面，在改革中里面仍旧很多不幸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生下来就受浸了嘛，所以当然他们没有相信。所以教会怎么可能只因教会怎么可能有不幸的人呢？所以崇敬派弟兄他们看见教会是属天的，教会不能和世界纠缠在一起。什么时候水跑在船里面，这个船一定要沉的。船可以在水里，因为主说我们仍旧在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教可以在这世界，水可以在船上，船可以在水上，但是呢，船水不可以在船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教会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教会受了许多外邦世界的污染。很简单，因为世界的水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借着崇敬派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教会应该是属天的。所以你看见，这是白衣人很明显的主借着他们来，主借着他们就做了非常荣耀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大家还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那个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其实就是第一章的那位主。那第一章那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所以我们主启示给撒基的时候很重要，所以你看见神就兴起另外一班，可以说是白衣人与主同行的。那这一班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看到底主怎么启示他自己。主启示他自己，特别在第一章里面，不是给我们看见他行走在金灯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旧约只有一个灯台，而一个灯台上面有七支，所以这是犹太教。犹太教给我们看见说，不管怎么样，犹太教就是一个，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而且呢，上面有七个灯台。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主有没有意思把教会变成犹太教？如果教会变成犹太教的话，那么全世界就是一个；如果全世界是一个的话，那当然就是一座的金灯台。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给我们看见说是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什么意思呢？每一个金灯台都是代表教会，所以七个金灯台呢乃是代表七个教会。所以可见呢，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把教会当把它联合起来，没有把全世界联合起来变成一个会，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的，就是每一个因着基督是行走在教会中间，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向基督负责的，每一个教会基督都是他。所以什么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慢慢演变到一个地步，全世界一个了，像罗马天主教，然后全国一个了，像安利甘会，就是一个，你看见吗？像在这个苏格兰的长老会很明显也是个国教，很清楚的。所以现在要问说，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把教会一个地区的把它连在一个国家的把它连在一边那个教会呢？没有。所以圣经里面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在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圣经没有讲到加拉太的教会，在原文那个教会是多数的。加拉太是个省，所以你看，你今天不可能把一个省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变成一个，不可能的。那么也没有像罗马天主教说把全世界罗马帝国有多大，罗马的教会就有多大。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启示给我们看，不管在哪里的教会，主就原来行走在众教会中间，那么基督乃是他们的元首。那么当初教会怎么会变成联合的情形呢？非常的简单。那么跟你知道，当初最早最早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说神很明显的长这个是长老来帮助他们的。那么这个长老智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长老在圣经里面是多数的。所以你看见所有长老们在一起在准备寻求到底教会怎样往前去，他为着教会来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你看当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是寻求主的主旨，没有一个长老比另外一个长老更大，不可能。所以他们在那里开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位置是他们看不见的，那是真正他们的主席，那是真正他们的头，没有一个长老可以任何随便做一个主张，他们应该伏在基督全手的权柄，你看见每一件事应该都是基督在那做主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还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圣经没有在长老上面再加个长老长，或者再加个建筑，有个更大的，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不愿意任何的人能取代他的地位，没有一个人能篡夺主的位置，不可能。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把许多的聚会与教会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的教会，或者变成一个世界的教会？那最后，然后你看见这个世界有一个皇帝，那么地上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个最大的。你看，无形之中，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到底基督是不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不知不觉的，当教会历史慢慢演变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的一种情形，就是慢慢的，那基督做元首这件事好像慢慢就不见了，慢慢就不见了。那当然有它的原因的，比方说在纽约这个地方，那么刚开始也是福音从纽约从曼哈顿开始的，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然后福音就传出去，然后也许在曼哈顿附近好几个村子，那么好几个村子呢，每一个聚会教会都兴起来，那每一个教会应该单独向主负责，并不是说现在因为在 Manhattan， 那么那一帮弟兄姊妹可能属灵一点，因为福音是他们传出去的嘛，那么是不是他们就可以随便支配别的教会，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每一个教会都要学习向主负责才可以。虽然也许在曼哈顿附近有个小村子，那么村子聚会开始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你看见这里，你看见圣灵所设立不是一个长老，而是众长老，所以他们同样的，你看见让基督来做他们的元首，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基督才能够行走在众教会的中间。但是慢慢慢慢的，因着时局，因为当时受逼迫的缘故，还有别的其他的原因，那也许为着异端的缘故，那么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在平常过，如果你在一个正常光景里面，当然这个长老按理来讲是又长又老的，他们在生命上应该是众圣徒的榜样，这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个不是，那个不应该是个地位，那个根本就是很明显的圣灵所设立。圣灵所设立，就是说所有众弟兄姊妹里面都觉得阿们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当所以你看见说他们在一起开，在一起这个牧养群羊，而且他们最要紧就是怕狼来了，狼来了，所以他们眼睛要睁得很大才可以。所以就着他们功用来讲，就是他们生命来讲，他们是又长又老。但是就着他们的功用来讲，他们是要为着这个为着羊群要注意的，就是怕你狼来了会吞吃那些羊，所以他们眼睛要睁得很大。那么这个在英文叫 overseer， 那么中文就翻成箭督。箭督主要的目的是叫你眼睛睁开的，箭督很重要的目的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明白吗？你要对外的希望说这个不，希望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羊不要受到狼的袭击。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不要辖管群羊，今天不要弄错了，今天不是因为主给你个特别机会，不是的，今天主给你机会，第一个你要看清楚，不要叫羊受伤，第二呢，你只能做众人的榜样，不要去辖管他。榜样是什么意思？榜样就叫人佩服。你今天不能叫人佩服，你怎么叫人顺服？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什么时候长老像做丈夫一样要求妻子顺服的时候，已经不是，他已经根本没有不在那个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初主所设立的教会，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一面有爱，一面有权柄。权柄是完全为了服侍神的儿女，为服侍教会，叫教会能够得着保护。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一有不顺服的事，难处就来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每一个教会本来很清楚的，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了，是众长老们他们一同在那里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等到重要事情决定的时候，谁来做，谁来说的算的呢？不是他们说的算的，乃是基督说的算的。所以你看每一个教会都是恐惧战兢，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这是教会正常性，这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但是慢慢慢慢的就要这样，慢慢的，当然在一般的情形底下，在这些长老面到底有生命比较丰富，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自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像在耶路撒冷一样，你看见在耶路撒冷很明显的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生命很丰富。到了时候，你看最后讲到最重要的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是他讲的。所以这个证不是说在众长老中间没有一个比较属灵有的，但这个英文就叫 primacy。Primacy 就是他的生命上特别丰富，但这个不叫，这个叫 primacy， 这个 primacy 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是这个是生命是特别丰富的。那么这个光景是正常的，这个不管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越丰富，他越不敢做主，越是伏在基督权下。但是慢慢的，这个进入发展的缘故，那么这些生命丰富的人呢，慢慢，如果教会光景慢慢不正常的话，那么后来慢慢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教训，那就是说，在所有长老里面有一个长老长，然后这个长老长呢就把它提出来，就变成在众长老的上面。所以呢，圣经没有说他是建筑，圣经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那你现在呢，好了，这个有一个说法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建筑的要比长老要大，所以建筑变成长老长，而且不属于同样的一个层次的。那么他们的圣经根据什么呢？他们圣经根据就是旧约。为什么是旧约呢？因为旧约你看见有大祭司，有祭司，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利未人。所以他们认为执事呢就相当于利未人，那么长老们呢应该就相当于祭司。那么既然旧约有个大祭司，那么新约当然有个大祭司，那么这里就长老长，这是建筑。但他们忘记大祭司应该主耶稣的位置，大祭司应该主的位置，是没一个人可以站那个位置的。但是很可惜，慢慢的，你知道，慢慢教会演变。如果你仔细，这就后来为什么教会变成非拉非拉，就这个道理。然后呢，他们就想到说，每次擘饼的时候，应该谁来祝福呢？本来是每个人都可以祝福饼杯的，那个时候只要是弟兄，他们都可以祝福饼杯的。但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变成只有谁可以擘就祝福饼杯，只有这个整个聚会里面教会里面最大的那就是建筑。那么这建筑呢，结果他起来祝福饼杯，那一祝福饼杯，那么饼既然是什么，饼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杯既然主的血，这明明是个祭物，不是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好像谁如果祝福这个饼杯的话，那不是谁手中拿着祭物吗？那如果谁手中拿着祭物，这个人一定就变成祭司了吗？明白吗？那不止如此，现在把饼杯的桌子很自然就变成祭坛了。那么好了，不光这样，如果这是祭坛的话，那么聚会地方自然就变成圣殿了，就变成圣所了。所以本来在圣经里没有这些东西的，根本实在说来，教会跟这个罗马的跟这个什么跟犹太教根本不能连，根本连不起来的。但是现在这一做就完全连起来了，所以慢慢教会就犹太教化。 那不止如此，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如果在纽约曼哈顿的话，那么在曼哈顿附近的每一个教会，当然一个最大，那就是建筑。但是建筑里面，在如果是曼哈顿附近的话，那么哪个建筑自然是最大的呢？那这边的纽约是最大的。那么好了，那么全那么纽约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纽约这个地区是最大的，但如果你就是整个纽约州来讲呢，那么也许是在纽约州的省会那个建筑是更大的，所以你看一层一层慢慢就爬上去了。那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几个地方的特别权力特别大的，所以后来就变成 Bishop 中文翻译建筑，但是后来慢慢也就变成主教了。那么因为你现在你看见不光是有长老，然后有主教，主教上面有枢机主教，那完全跟世界的连在一起。你看这个皇帝下面有大臣，然后又等等一直这样分下来的，所以整个的教会一面是犹太化了，另一面是完全世界化。那么世界是一层一层下来的，所以呢教会也一层一层下来的。那么大家想想看，那个是罗马帝国哪一个省会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在哪里？当然在罗马。所以慢慢演变的，就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你知道全世界都公认说只有罗马的这个罗马的那个建筑是应该最大，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教皇产生的缘故。所以这一层一层爬上去的，这个就自然然后全世界就变成一个教会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了，圣灵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所以圣灵没有意思把教会变成一个金灯台。如果是一个的话，我们的主是不能行走的。但是感谢主，根据神的旨意，神没有意思要教会把它联合起来，然后变成个联合会，变成个州的教会，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教会，变成世界教会，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我们刚才说过，到了后来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很明显的这个情势发生了，那就是说到了马丁在德国是路德会，然后呢到了荷兰也是荷兰的改革宗，然后到了苏格兰也是苏格兰的长老会，那么到了英国，我们说就是所谓安利干会或者是圣公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读圣经，现在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么根据圣经，是不教会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呢？到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主就不能够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感觉，觉得到底是谁做基督，谁是基督的元首，在一个地方谁是基督的元首。那么如果你到那个时候，你在看早期的教会，如果看那个时候情形，他们会告诉你说，那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最大的。所以有一次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跑来问，哎，你们这里最高的领导是谁？那么我们说最高领导是主耶稣，他还是听不懂，很难领会的，你知道吗？这个人的观念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最高领导只有一个，当然是我们的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每一个教会都要向主负责的，很清楚。换句话，主能够支配每一个教会，不，主没有说好了一个大祭司然后就完了，不是的，没有的。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够行走在众教会中间，如果他行走在众教会中间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是向主负责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亮光，感谢主。结果有一班弟兄们就看见，那么到底是怎么看见的呢？很简单，我们的最早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起来的时候，实在说来的，他们一面是回到圣经里面去，他们一面给我们教会是属天的。当他们聚起会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原则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是直接向主负责。虽然他们没有用什么名词， 但事实上他们回到圣经，他们自然就这样聚集的。所以后来有一天呢，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重庆派就慢慢一直受逼迫，还有各种环境，他们就到了荷兰，到了荷兰就变成门诺派 Mennonites， 其实就是重庆派一样的。但是很有意思，这个 Mennonites 我们不要忘记， Mennonites 事实上呢是重庆派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Mennonite 的时候，慢慢它里面的内容丰富了。那等一等我再告诉你怎么，那个内容到底怎么丰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到了荷兰。那么到了荷兰呢，那么这个等到我们知道，特别是17世纪的时候，其实不到17世纪，就在16世纪末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一般的清教徒，他们觉得教会，他们觉得要改革，他们觉得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安利干会不合乎神的旨意，但是他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做改革的工作，所以他们非常的忍耐，他们一面觉得让我们等，等到有一天，那么以那个时候呢，那么叫神就能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一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就送到最好的大学，像剑桥啊、牛津啊，让他们个个都做很会讲道。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从这个所谓的清教徒里面，他们很重的就是讲道，他们很会讲道，然后呢送到最好的大学里面，那么希望他们个个都会做个讲道的人，而且呢让他们都很会做事。他们的目的什么？他们目的就是有一天如果这个国会他们等到有一天如果国会的议会他们占多数的话，那么整个局势就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清教徒他们所做，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他们在主面前的忠心，希望有一天安利干会能够改变，就像日内瓦，就像改革宗一样。所谓改革宗，就是他们就受了这个加尔文他们的帮助，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觉得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要洁净圣殿，要叫这个教会完全脱离那个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情形。因为我们说过，安利干会就是真理来讲是没有错，是倾向改革运动的，但是就是外面的形式来说，敬拜来说，仍旧叫人感觉到好像罗马天主教一样。所以你看这些清教徒，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个个都是改革家，希望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完全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们的目的，这是他们向着主面前所做的。那我们现在不再去，就是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不再去多说它。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同样的是清教徒，结果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发现，他们感觉到，他们发现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没有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教会，也没有把一个世界变成一个教会，没有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向主负责，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向主负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做布朗尼，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看这个教会分裂史的这个表的话，上面不是有个公理宗嘛，1592年公理宗，这个 Brown 这个后面少了个 E， 应该多了 E， 是布朗尼弟兄 Robert 布朗尼。那么这个弟兄呢，不要忘记了，这个一弟兄是你知道在伦敦的东北部，那么有一个地方叫做Norwich。这个罗里奇这个地方，诺里奇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诺里奇这个地方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很容易记得的就是何寿恩姊妹从那里来的。那么何寿恩姊妹也在那里认识了潘汤弟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尼弟兄他读这个圣经预言，他那条线是完全根据哥华德弟兄的 go back。那么因为这个谁呀、啊？因为司布真讲，他说哥这个哥怀德弟兄的东西里面有金子，他事实上是在，可以说他所看见是超过一般人100年，他已经走在一般人的100年之前。所以我们知道哥怀德的这个 这个启示录可以说是最可以说是最好的启示录。那么好了，另外是哥怀德影响了潘汤，因为潘汤已经听他跟哥怀德讲这个山上的教母就得救了，后来呢，后来他就得到他的帮助，所以是哥怀德潘汤，那么然后就帮助了帮助了这个何世文姊妹，他第二次就回到中国，然后就遇见了倪弟兄，那么所以他就把哥怀德潘汤他们所看见的就给了倪弟兄。倪弟兄本来他对于戴理跟启示录解释就是一般的解释，但是慢慢你可以看得出来，倪弟兄对于圣经预言的看法的确得着哥怀德他们的帮助。所以这个地方是从哪里来？这个地方是 Norwich， 就是诺林奇这个地方。那么诺林奇可以说就是这个改革公理中的，或者说改革中的什么呢？可以说发源地、诞生地。那么重要的人是谁呢？重要的就是 Robert Browning， 就是波兰的这位弟兄。那么他呢，起头是在剑桥读书，读来读去，因为他所接触的都是这个，可以说都是这个可以说都是这个可以说都是清教徒，但是呢，他得不到答案。那么他觉得呢，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不应该这样，所以后来他就回到了诺里奇。回到诺里奇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就当初就接触了一些在诺里奇的这些一些荷兰人，从荷兰荷兰人。那么这些荷兰人是怎么到了诺里奇？大家如果看看地图很清楚，你看看 Norwich 在东边一点就是海了，格雷的海峡对岸就是谁呢？就是这个荷兰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在这个诺里，就在这个谁呀、啊？就在布朗尼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呢，他们逃难，最早荷兰是在西班牙统治底下，他们逼迫进入，那个故事很悲惨的，很多基督徒就这样为主寻道，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过了海峡，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呢，所以多半住在哪？多半就住在 Norwich， 因为 Norwich 可以说那时候很大的一个城，早期就像伦敦一样。所以从荷兰逃难逃的英国，通通到 Norwich， 而且里面很多都是织布的、织羊毛的这些工人。那么然后呢，这个 Browning 呢，他在剑桥得不到的帮助，结果在这班弟兄这得到了。那么这班是谁呢？这班多半都是崇敬派的，多半崇敬派，所以很自然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然后呢，他就和另外一个弟兄在医院里面就开始聚会。所以最早所谓公理中是怎么开始的？公理中叫做 Congregationalism。那么这个又翻作堂会，这个 congregationalism 应该中文翻作堂会主义的，就是比方说一堂一会直接向主负责任，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只要奉主名的聚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向主负责才对，所以这叫堂会嘛，堂会主义就是说每一个堂会都应该向主独立的。那么只要你在一起聚会，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如果讲到历史，讲到最早公理中的开始，就是从布朗尼开始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么既然从这个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聚会。但你想有没有可能开始聚会？不可能，因为整个的教会是国家教会，所以这样的聚会根本是非法的。所以从那所以没有多久他就被抓，就被关进去了。被关进去，那么剩下的弟兄姊妹就逃到哪里？就逃到荷兰去了。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弟兄，这位布朗尼弟兄，他一辈子后来剩下的50年就关了32次。他为什么被关32次？很简单，他就是觉得教会，他觉得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根本就不合乎圣经。那么那些清教徒希望说能够改革罗马，能够改变圣公会也是不可能，根本是缘木求鱼，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呢，他觉得就一条路，那条路就要忠心于主的见证，所以他就开始聚会了。但是问题就是，刚开始聚会，你要到处流浪，你不可能仍旧在英国还能公开的聚会的。不过呢，我们的弟兄起头姿势是高了一点。你知道吗？他起头还是很容易让别人看见， 所以早期早期的这个宫里中的弟兄们，他们一面受逼迫，另一面呢，他们觉得我们要彻底的、完完全全的从巴比伦出来，所以起头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反对有聚会的地方，就是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不是了，你知道说，你知道 Boston 区很多礼拜堂都是宫里中的礼拜堂，那很紧，这是跟美国这段历史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宫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他们很清楚的。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就读布朗尼的书，这个布朗尼今天我们不大认识他，那其实在莎士比亚著作里都提到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呢，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里面影响很大很大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弟兄姊妹的眼睛就开启了。好，那么不止他，在英国也有一般人看见了，看见怎么办呢？在英国待不住，所以只好到哪里去？只好到到这个荷兰去。到了荷兰，有人到安姆斯特丹去，有人到另外一个城去。那么安姆斯特丹那些回来的人，后来又回到了人，这就是浸信会的开始，在英国浸信会的开始。然后来，但是呢，有一半人搬到另外一个城。那虽然他们能够享受这个敬拜的自由，因为荷兰对他们实在太好了，但他们到底担心我们下一代怎么办呢？虽然好，但他们觉得这个文化还是对他们来讲不适应的，所以他们最后想了个办。后来等到听说有新大陆的时候，所以他们呢就在1620年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回到英国有一个地方叫 Plymouth。从那里就坐了五月花号就到了美国来。所以要记得这个清教徒，他们是清教徒，不过不要忘记他们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圣公会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为了要追求他们信仰上的自由，所以趁着五月花号到了美国，他们最早到了 Boston 附近的 Plymouth， 也是同样 Plymouth 这个地方。那这一班弟兄们，我们普通称作 Pilgrims。所谓的 Pilgrims， 不要忘了 ，Pilgrims 原则上他们是清教徒，但是呢，一般的清教徒是相信和是改革宗的。你要知道说啊，很清楚，如果你相信堂会主义的话。那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整个教会是向主负责的。但是虽然他们是清教徒，清教徒是怎么想的？清教徒的想法就是改革宗的想法，改革宗的想法就是加尔文的想法。加尔文的想法虽然长老智慧不错，但是他们认为说，今天呢，除了各地有长老之外，那么在这个省里面，他们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要把所有各地的长老带在一起，然后呢，他们要开个会，那么那个就变成在教会上面有宗会，宗会上面有母会，明白吗？那么今天你到底聚会怎么样调动的？没有错，你还是受什么呢？还是受要么宗会的影响，要么受这个支配，还有要么总会的支配。所以虽然他没有 bishop， 虽然他没有主教，像英国国家教会一样，但是呢，就是长老会来讲，他还是一层一层上去的。虽然他们现在长老之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堂会主义，一面他们不赞成整个圣公会一个主教的制度，另一面他们觉得每一个教会应该独立的，向主负责的，所以没有说要呈报上去，要这个省的这个他们开会来决定，也不是国家开会来决定。虽然在长老会里面没有主教这个制度。但是呢，那一层一层还上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在苏格兰就是如此。所以苏格兰什么的，苏格兰可以说是国家教会，没有，也是个国教。到了1843年呢，就发生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就在他们开年会的时候，有450个他们忠心于神的仆人，他们就从那大从所开会的他们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每一个教会不能够向主单独负责，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属灵或者派来的传道人的什么都是上面派下来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忠于主的教会才对，忠于主才对。所以这就是所谓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我们叫做 Church of Scotland， 很明显长老会。但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说，现在呢，从里面自由得了自由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得着自由，叫我们能够服在基督的王主权底下， 所以弟兄姊妹，那一天他们。